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张恩，今晚的主持人。那今晚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身体健康的问题。那由于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然后现在越来越多人也在生病，那我也想说一下身体健康。现在也是一个好时间。那前几个星期呢，我也病过，就是刚刚大病了一场。我也是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没有穿足够的衣服，或者也没有吃一些健康的东西，或者也没有足够的睡眠，然后造成这样的。那我想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非常好。那我想先问大家，如果你要造就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觉得是这些是需要哪几方面的因素？
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自己的答案，所以我就说一下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饮食健康是造就一个健康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均衡的饮食，你的身体才可以得到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我觉得饮食健康还解决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过度的肥胖。你也许一个人从来不做任何运动，他就会非常肥胖，但是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你只做运动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你吃的你吃的所有的东西能量非常高的话，你又不是职业运动员，你是不可能花很多很多时间来做运动的，所以你必须要先从你的饮食方面开始，你要 go on diet， 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的减肥，改好就是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还有如果你饮食不均衡的话，你也会更容易生病，更容易产生比就是像感冒这样的病更容易的更不好的慢性病。比如说如果你摄入某些维生素不够多的话，你的骨头可能你老了以后，你的骨质可能就会疏松，或者是你的血液可能就会不灵。所以我就是随便举个例子，所以我觉得饮食健康可以解决很多病症。
我觉得需要就是要造就一个健康的身体，需要好的饮食习惯，好的睡眠，这里要包括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然后适当的锻炼和好心情。那好的饮食习惯呢，刚才 Kevin 已经说过了，就是要有营养，并且你不能过度肥胖，当然也不能太瘦。然后好的睡眠的话，因为你的身体和大脑都需要休息，所以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休息，并且睡眠质量也要好，因为如果你晚上经常醒来，并且晚上睡不好的话，那么可能你睡的时间很长也没有很多的效果。然后锻炼的话，是因为就是你要第一是你要锻炼你的肌肉，这样可能也能够帮助你不要过度肥胖。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你尤其是到老了，可能心肺疾病更加多，然后你就要锻炼你的心肺功能，不能让你不锻炼了之后心肺功能就不好。然后还有好心情的话，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就是心情好的乐观开朗的人身体可能也更加好，可能是因为他们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可能你就整天待在家里不愿意出去，然后可能就得不到锻炼，或者说你心情不好可能吃的东西也不健康，吃的很多之类的。
还有心情好像跟血压之类的也有一定的关系吧，就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你的血压可能会过高。
我觉得就是身体健康的话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长期的，一个是短期的。短期的就是比如说感冒或者是生小病那种，长期的可能是就是身体肥胖或者是那种内脏的长期毛病或者之类的。我觉得长期的可能饮食健康或者锻炼是主要一部分，短期的可能是就是回家以后要洗手，或者是就是更加注重干净。
那我也非常同意你们刚才说的这些。那我也觉得我觉得呢，就是你的这个人有多健康，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就是 看你的饮食习惯，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就会就是让你肥瘦怎么样，然后你很多时候你吃的东西都造成你的身体有一些变化，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你可能就会身体好一点，但是如果吃了一些什么垃圾食物，很多油很多盐很多糖什么，那你可能血压高啊，不够力气啊，你也变得非常胖啊，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生活习惯。那生活习惯，我觉得主要就是睡觉，那睡觉呢，如果你不够睡觉，你的我好像我读一个书，我现在在读一个书是关于睡眠的，他说如果你睡得不够，它不仅仅去影响你的就是你的 energy 吧，那你的血压什么的，你的脑筋也不能专注，那你血也会有点高，还和你的血液里面的糖还是什么，就会变得什么非常不稳定。那生活习惯里我还想说一句，就是你平常的就是你这些生活里面的什么动作比如就是穿衣服，如果天冷了你必须得穿多一点，天热了你要穿少一点，那也不仅是这些，生活习惯也有就是比如说你要按时吃东西，因为我听说别人如果他们不按时吃东西，你一老了你就胃就很特别有那些酸的东西，然后就对你身体也特别不好。那我第三个就是身体健康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是这个运动习惯吧。就是我觉得人就算你是生活习惯和你就是什么吃的非常健康，那这个人也要必须运动。这运动呢就可以不单单就是你可以就是 keep 这个人 shape 吧，他的身体形状什么都可以变好一点，而且他这运动呢你会也会就是影响你的身体的器官，比如说你的肺，如果你跑步你的肺和什么心脏都会就是可以更壮一些吧。所以我就觉得运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继续讲。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大家也已经说了，看你健康也看你吃的什么和锻炼的多少。人家也说到睡眠，我也觉得睡眠很重要。像比方说，在中国，很多年轻人加班，说他们睡的就不够，所以很多20和30岁的人就突然间就死掉了，就是因为他们睡得不够。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心理健康，很多人都认为健康只是身体上的健康，但是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要。虽然有的心理上的健康也非常重要，比方说，假如你心里不高兴，很容易会得到焦虑症、厌食症和忧郁症等等，心理可以影响到身体上的健康，有人工作忙，压力大，就会出现身体的不舒服，比如医学上有一种疾病呢，叫做应激性胃炎，就是在人压力大的时候得的胃病。还有人压力大时感觉到胸闷，气透不过来，以为自己心脏出了毛病，但是医院检查却查不出来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是心理疾病导致的。心理的暗示对身体也有很大的影响。比方说，我的爷爷每天要吃一些药才能睡着，不然他就没法睡觉。但是那个药对身体很不好，所以我的奶奶偷偷的把药换成维生素，然后我的爷爷吃了以后还是可以睡着。然后我奶奶都问他，你觉得这个药的效果怎么样？他说没有以前的那么好，但是我还是可以睡得着。 所以我也觉得心理健康也比较重要。
大家已经提到了很多别的点，那可我要说一个点，就是每天的习惯，比如说你吃完早饭，就是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刷牙，这样子牙齿可以健康，还有每天就洗澡，这样子你身体也可以更健康。还有就是像这些习惯，就吃饭之前洗手，或者像早上起来洗脸，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健康。
我大概也是有三点。那第一点是睡眠。那睡眠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年轻人他们都会熬夜加班呐，现在我听到的也是比较多，而且像我以前的同学他们现在要快期末考试了，他们也会就是复习到12点或者是更长时间，那这样呢就会造成他们第二天就比如说就无精打采，然后如果长期熬夜的话，那你还容易就是有一些就是突发的疾病，而且熬夜也会造成一些造成一些慢性病。那刚才饮食大家都说过了，我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那心情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像心理健康，那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那有的人他会暴饮暴食，那如果暴饮暴食的话，他就会容易长胖，或者是如果有人心情不好，他也会选择不想吃东西。那营养摄入的不够的话，如果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那也会造成他变得太瘦或者变得太胖，那这样也是有害健康的。
那非常非常酷。刚才大家我发现就是大家也是都是同意大家都是同就是说同一些东西吧，就是食物和生活习惯。那是你们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我的那个三个条件也没有提到，就是你这个心理或者脑子，你是就是关于你的多开心你的情节吧，就是英文应该可以说 mental health 吧。那刚才你们说的非常有趣。那因为我刚才说了一个饮食习惯，那我想知道你们平时是吃什么的？你觉得你吃的东西健康吗？
我觉得我吃的东西相当健康。我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那种没有烧过的植物。然后如果我吃烧过的植物，我也喜欢吃水煮的非常干净的那种，就是没有咸味在里面的那种。然后就算是吃肉或者是其他的，我也喜欢吃比较清淡的。而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听说盐摄入太多的盐对身体非常不好，会有血管硬化，还有血糖失调之类的，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吃太多甜食，老年会得糖尿病。所以我觉得我的饮食据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比较不喜欢吃肉和牛奶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我会缺少某一些维生素，还有一些油，就是帮助比如说骨骼或者说是脑子发育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只是怕有可能这样会发生。
我觉得我平时吃的东西也是健康的，至少就是我一日三餐都是我爸爸妈妈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的，就是菜类、肉类、豆类，还是那些主食，像米饭或者面之类的。因为我想我爸爸妈妈给我吃的东西总归是考虑到营养还有能量之类的，所以一般来说家长给孩子吃的东西都不会是不健康的，所以我就吃我家长给我吃的任何东西。
我吃的饭一般都是健康的，因为我妈妈给我烧的饭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我感觉我吃的食物可能不太健康，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零食，并且我的零食当然也有健康的，但是有冰淇淋什么的，或者是薯条、薯片什么的，这种很少。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吃，现在我们家冰箱里就有一箱冰淇淋，所以我感觉我以后有可能会变胖。
说的非常好。那我也想说一下我平时吃什么的吧。那我们家里呢，就是平常是我爸爸煮东西，然后他煮呢，就是我听说我妈妈说，就是他是学他爸爸我爷爷以前煮的，所以就一之前呢，他们两个都煮的非常咸，而现在是好很多了。那我爸爸平常做的东西呢，都有就是各种菜都有吧，就是每天都有一些肉，有些菜，然后有些饭，然后我爸爸就是他也是不会用很多盐啊油啊什么，他是都是就是要用多少就用多少，也就是最少的。然后如果我在学校吃呢，是学校我也很少吃那些学校的他们那些东西，因为第一我觉得就是不太好吃，然后第二也是非常不健康，就是他们的披萨，就是如果有，因为有些披萨它那个形状是有点怪的，然后就中间塌进去，然后就有好像一个小 puddle， 就是都是油在里面，然后我这个形象也是有点恶心。所以我去平时我是吃学校里他们有卖这些那个酸奶，那个 yogurt， 然后它酸奶上面也有一些水果，一些草莓什么，然后你也可以加那些就是那些麦片在上面。然后除了这些，我可能有时候他那有一些 beef jerky， 就是一些牛肉干吧。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也吃东西应该也有一些肉什么的来做一个就是一个 balanced meal 吧。
对，我觉得学校的那饮食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标准，因为如果学生在学校里都吃不到健康的饭的话，学区就肯定会遭到很多负面的评价，所以这也是，而且就是发育中的小孩特别需要这个好的营养，所以他我觉得现在我对学校里的这个饮食的健康还是比较满意的，特别是我发现不管在哪一天，不管他们那里卖的饭是什么，你如果是想要吃健康食物的话，你都是能找到健康食物吃的，特别是就是如果你愿意排更长的队的话，你总会能拿到健康的食物，还有一份蔬菜，一份肉，还有水果，和牛奶酸奶这种你都能拿到。然后如果你需要节约时间的话，那你可以买一顿快餐，但是大部分时候你还是可以买到很健康的食物的。
你刚才说了我全部都同意。那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时间有限了，那我们广告后再回来。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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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大家听众晚上好，我是站今晚的主持人。那回答刚才的问题，就是你平时吃什么呢？然后你觉得你吃这些东西健康吗？那我们继续来讲。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一般在学校里吃个三明治，因为我学校里的 main course 比较难吃，也没那么健康，所以呢，我也一般吃个三明治，我也觉得没算特别不健康吧。 然后我在家里也就吃中国的菜，像青菜呀，有一些肉呀，也没算特别健康，那也不算特别不健康，所以我是有点像 in the middle。对。
那我发现学校里的我们都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学校里的东西不太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可能就是可以让那些喜欢就是平时吃那些不太健康的东西的人，他可能可以意识到可能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是没有这么好吃的。
对，我觉得我还是吃的挺健康的，我每一顿都会吃挺多的蔬菜和肉和主食吧，就是很 balanced。 然后在学校我平时就是我什么都吃吧，所以在学校我吃的不是特别健康，但和在家里吃的挺健康。在学校我平时就想吃三明治，或者如果我不想吃三明治就买那个 main course， 然后这个 main course 也不是特别好吃。
那平时我在家里吃的也就是比较健康，但是就是像早餐的话，那我一般就是我不会像就是大多数人一样，我不会就是喝牛奶，因为我从小就是不是特别喜欢喝牛奶，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吃鸡蛋，就是像那种，但是如果就像煮鸡蛋和煎鸡蛋那种我不是特别喜欢吃，但是如果它是那种炒鸡蛋的话，那我就可能就普遍我就比较喜欢吃。那在家里的话呢，中午饭和晚饭的话，那我妈妈有时候会炒一些菜，那有肉也有比较多的菜，那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在学校吃的话有时候我会有时候我会买吃的，但是有时候就是家里如果正好做了饭，那也会给我带吃的。那其实学校有一个就是每天都不一样的那种，像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一点，那有很多人排队，有时候我也不想去排。那另外一个就是就像那些快餐就比较不健康的，然后他有的时候看见你就买快餐，你不拿水果他还给你放一个水果，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本来就不健，吃的就是那些汉堡什么还有披萨，就是那些油的东西，你其实放一个苹果或者放一个香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那我发现就是在我们的嘉宾里，就是我们都是吃的挺健康吧。那我想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暴食。那这个暴食呢，就是你一餐就是你会吃特别多的东西，跟平常不同。那我想问的就是你会不会暴饮暴食？那你暴饮暴食的原因是什么呢？然后是在什么情况下会暴饮暴食呢？
我觉得暴饮暴食，我以后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暴饮暴食，因为暴饮暴食的原因就是受到大的打击以后就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就吃食物来缓解压力，让你的心情好一点吧。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如果我现在父母都死了或者之类的，就是我受到大的打击，我刚刚只不过举个例子，那么我有可能就会暴饮暴食，然后就是情绪非常压抑吧。
那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暴饮暴食，然后我因为暴饮暴食这四个字听上去好像是要吃很多很多才能算得上是暴饮暴食，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暴饮暴食过。我觉得如果一般人就是暴饮暴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他很伤心，或者就是也不一定是伤心，比如说愤怒或者遇到了挫折。我有一次偶然在网上听到，就是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妈妈死了，然后他非常的伤心，然后他就开始每天吃很多很多，然后他就变成了，这个绝对能够称得上暴饮暴食，后来他就可以说变成了世界上最胖的人，就是非常不健康，但是后来他还是下定了决心减肥，所以就是他还是把他原来的那些肥胖给减掉了。 但是这也就是一个暴饮暴食的例子，所以我觉得一般暴饮暴食就是在你受到打击之后。
我就说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我是绝对不会暴饮暴食的，主要问题是我并不理解为什么暴饮暴食能够缓解压力，可以这么说吧。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道理，特别是在中国长大的小孩，就是家长叫小孩吃饭，然后小孩不想吃，然后家长就逼着必须吃，而且小孩饱了家长还要喂他们吃更多，因为小孩也许长身体吧，这点我同意，所以小孩需要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能量也许，但是我不能对这个做出评价，但是就是我自己来很说，我当我家长叫我吃我不想吃的那么多的饭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反感，感觉要吐，非常恶心。但是我这样想一想，为什么世界上竟然会有人主动的想要吃比他们能吃的更多的那么多东西呢？我觉得这很奇怪。当然他们也许受到重大的打击的时候需要发泄，但是如果是我需要发泄的话，我也不会去选择吃或喝很多东西来发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是对于某些人会发生，对于我不会。
那如果我就是诚实看我自己呢，那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暴饮暴食吧，就是我也不是就是我想暴饮暴食就暴饮暴食，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学校吃lunch时候很多时候那些东西都不好吃，所以我就会吃那些酸奶，但是那些酸奶呢其实它也不是很饱，和我也不愿意吃一些别的因为都是不太好吃或者不太健康，所以我一回到家经常会很热，而且我一回到家我的爸爸已经煮好那个晚餐就留给我们的，然后我就会有一点暴饮暴食，然后可能就吃很多，然后就是可能大概九点什么时候我就会又饿了，然后我也会吃，所以我就一天吃四餐。
不过这算暴饮暴食吗？因为你不是有心理的原因，而且就是你不是吃的非常非常非常多，而只是你中午吃的少，所以就晚上饿了，所以就自然又想吃。好吧，那我就不做争辩。
好，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也不会这样子做，但是我也有五个原因，为啥其他人会这样子做？人家已经说了，像心里不高兴。Kevin 也说了，像假如大人劝小孩子来吃多一点，所以那两个原因我就不讲了。所以我剩下来还有三个原因。我另外一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假如有些人非常饿，他们有可能就会这样子干，因为他们很饿，很久没吃。像壮刚才那说他会做的，但是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像假如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像比方说假如过节话，你们的家长肯定会准备一些很多好吃的食物，但是你有可能也会暴饮暴食，因为很好吃你就很想吃。而第三和最后的原因就是，假如你是去自助餐，因为你自助餐就是你进去了，不是像一碗菜要花15块钱买，就是你进去花像50块钱左右，然后你就吃什么都可以吃，所以人家假如在自助餐吃的很少的话就不划算，所以他们就想吃多一点。
那我的话，我是就是也是分时间嘛，也是分时间和地点的，因为我在这边我不会暴饮暴食，因为这边的食物也不是特别好吃，然后我难过的时候我也不会吃那么就是像他们说的那种那么多食物。那我一般都是就是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有可能会有一点偏向暴饮暴食，因为如果再不吃的话，那可能回到这边来可能就吃不到了，然后要再等一年然后才能吃到。那我回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可能早饭去，就是早饭我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哪个地方，然后我会可能会吃的比较多。那中午吃的可能也像平时一样多，然后晚上也会吃，但是晚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很晚很晚才回去，就是出去玩了很晚很晚回去的话，那我妈妈还会就是 问我们要不要再去点再点一个外卖，因为中国的外卖比较方便。那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点，那时候我可能也会吃很多。那这个是只是就是分地点我才会暴饮暴食。那暴饮暴食的原因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像我这种就是如果再不吃就吃不到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心情不好，那心情不好有的人会选择不吃，那相反有的人也会就是选择暴饮暴食来就是缓解心情。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聊这些饮食习惯就聊得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我想聊一下就是生活习惯。那你们大家觉得你有哪些生活习惯是特别好或者特别坏？
我觉得这个生活习惯应该不只是我吧，相信这里大部分嘉宾都有，但是我就随便说一个经常提到的，就是刷牙。我会早上刷牙，晚上刷牙，而且如果有就是牙齿里面有食物塞入牙缝的话，那我还会用那个牙线来 floss。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多人都会做的一个好的习惯，这样可以使口腔卫生变得好，就口臭消失是一个主要的好处。但是也许有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如果让老就是食物在嘴里腐烂的话，那么可能会对就是体内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产生一些病，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跟牙齿里面积累的细菌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拉肚子之类的，所以刷牙可能还会避免得一些病。那也许我刚说很多人都会一天刷两次牙并且跳牙，但是我在一段时间之前发现其实很多人并不会这样做。我在学校里面随便问一些人，他们就说我不刷牙，我两天刷一次牙，就是我以前在中国至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的会去做。但是我相信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就没那么麻烦，只要上午早上晚上只要两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可以让我们的健康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我觉得我生活习惯最差的一点就是，也不是最差，但是差的一点就是我以前是饭前或者回家以后都洗手的，但是现在我洗手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洗手，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任何人，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叫我要洗手的，她最近好像管我管的少了，所以我就洗的更少了。
那我的好的生活习惯那我的好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就是我在学校里也是参加一些运动，然后我在家里呢也会就是做一些小运动，比如说就是平板撑什么的，但是呢我有些坏的生活习惯，就是有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会睡得特别晚，因为可能我的就是学校的作业很多，和就是我有时候就是会看手机，然后看很久，然后我的作业就要晚一点做。
那我是就是我有以前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就是也不算很坏，但是我如果跟以前他们同学说，他们都会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奇怪。那我之前我小学的时候，那我是坐班车去学校的，要坐一个小时的班车，然后那个学校是8点上课，但是就是一般7:40就要到。那我们那个班车就是6:20就开始开走了，然后那我那时候就到睡到6点，然后起床，然后还要就是洗脸刷牙。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有的时候我是来不及洗脸的。那我有的时候，我一天可能就早上我可能不洗脸，我晚上回家来洗。那这个我去跟别人说的话，他们会觉得奇怪，但是也不算就是特别特别坏的生活习惯吧。那还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那可能就是我可能会睡得比较早。那我可能大概9-10点钟我可能就睡了，那我最晚的时候我可能也就 到11点，但是平时上学的时候我不会到11点，最多就到9点多。那因为我从小时候我就开始就不管小时候就是就是小学的时候作业有多多，那我尽量都会在8点之前写完，那有写不完的话那我也是要早睡，但是我第二天起来或者到学校我会去做它。那现在也是一样，因为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和就是很多人不一样，因为我因为如果我我可以6点起床，但是我不可以就是像10点或者11点那甚至到12点去睡觉，因为如果我12点睡觉的话，我早上睡到8点我还是这一天会特别特别困，所以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大概9-10点钟睡觉。
我觉得我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会每天刷2到3次牙，就是如果我上学的话早上会刷一次牙和晚上会刷一次牙，那可如果我在家里的话，因为我带了牙箍，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每吃完一次东西都要刷一次牙。
刚才大家说的非常特别，那我想再问大家呢，你会不会就是注意自己的睡觉习惯，然后你知不知道你一天应该睡多少小时，然后这个比起你现在睡多少，你觉得有些什么要改了？
我现在睡觉的话，我看我一般来说都会在大概就是周末不算，因为周末我可能会起得晚一点，所以我可能睡的时间可能会往后拖一点，但是平时就是上学的话，那么我睡觉可能会在10点钟可能稍微过一点的时候我就上床了，但是我躺到床上不代表我会很快就睡着，除非我很累，所以我可能会要睡着了的话，就是我真正睡着可能要到10点半，然后到了第二天的7点钟我妈妈就会来叫我，然后这时候我就会醒过来，但虽然有时候我会在这之前就醒了，但是一般来说我都是会被叫醒的，所以我算一下我大概睡8个半小时。可是我听我们科学课老师说就是他说过2次，一次是有听说有一个调查说14岁的小孩睡9个小时是最健康的，还有另外一个调查说就是10几岁的人应该睡8到10个小时。那我又不到14岁，又睡少于9个小时，所以根据这一个就是根据这一个数据我睡得不够多，但是根据另一个数据我睡的是可以的，因为我睡觉是在8到10个小时之间。但是还有好的一点就是说我睡眠质量比较好，就是我半夜里面是基本上从来也不醒的，所以我要睡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会睡着的。
我觉得按照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差不多一天应该睡8到10个小时差不多吧。我平时是10点钟睡觉的，然后一般上学都是7点钟被叫醒，然后这个我算一下应该是8小时时间，也就是符合我的睡觉时间。但是我最近在假期里面睡的时间稍微有一点长，我记得我有一天好像10点钟睡觉，然后有10点钟早晨起来的，睡了12个小时。
那我发现很多人都是他们睡眠习惯是挺健康的。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张岸，今晚的主持人。那我们刚才在聊关于睡眠习惯，那我们继续聊吧。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也一般10到11点睡，大部分的时候在10点睡，但是最晚拖到11点。但是我每天早晨6点起来，所以我也拿到大概7个多小时。所以呢，我网上也查一下，他说我们7年级的人应该有大概9个小时15分钟，但是呢，因为我只拿到7个多小时，我应该多睡2个多小时。
我觉得我睡的还是足够时间的，因为我大概9点半上床，保证我可以10点睡着。那虽然我7点起来，那可因为我到学校要开大概30到40分钟，所以我可以凑齐9个半小时。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9到10个小时的睡眠，是足够的，所以我觉得我是挺好的。
那我的话，我可能，我一般9点，可能多一点我就会上床。那大概9点半或者是10点的时候，我有可能就是最晚，10点半我可能就会睡着。然后早上我是7点起来，那，我现在睡眠大概是就是9到10个小时这样左右吧。但是我，就是我问同龄人或者是就我在网上查的话，都是8到9个小时是最好的。那我也没有就是在想，如果我多睡了会有什么危害。那反正我现在觉得我的睡眠是足够的。
那我在网上查了，就是那些科学家什么都说，就是8到10个小时就是足够的睡眠，就是对我们年龄来说。那我呢，我就是我平时可能就是7到8小时吧，所以我就是有点不够，但是还是就是在那个边上吧。那我还想问大家，就是你会不会由于天气或者季节的变化穿不同的衣服？
我绝对会由天气变化穿不同的衣服，所以这个方面我一般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生病，而我生病比较少，我只能说比较少。我生病也是因为比如说我去游泳，所以在不穿衣服的时候受凉了，所以大部分时候我还是会注意在冬天，特别是我会加衣服。我觉得这个并没有那么难做到，但是有的时候一些人会忘记，特别是当学校里开了空调的时候，我也早上可能会想，哦，学校里面那么热，如果多穿一件外套，那我到学校里还得脱，多麻烦，所以我早上干脆就不穿外套。然后结果特别是当我以前就是搬家之前要走到学校去的时候，在路上特别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生病的一个原因。
我季节改变，我肯定是会改变，穿着不一样的。但是，我这个改变的是非常缓慢的。我一般都是过就是1-2个月少穿一两件衣服，所以几乎看不出来。我也不会去想这一点。不过是去想的话，还是有蛮大改变的。
我也会根据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穿不同的衣服，但是一般来说，总归说春秋季节容易感冒，因为你天气改变，然后很有可能却不注意衣服穿的多少变化，所以就会感冒。但是虽然说我一年在这种季节总归会大概生病一次，但是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因为我衣服穿的量不适当，还是因为我过到了别人的病。
那我就是以前我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我不会由于就是天气或者季节的变化来穿不同的衣服。比如呢，就是我可能小学时候冬天我就会穿短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就是我可能第一就是我觉得这个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第二我也可能没有就是这个习惯，而且我也可能就是那时候比较喜欢穿短裤吧。但是现在呢，就是我妈妈就是非常就是关心这一点，然后她有时候就是逼 逼着我，然后就收了我的短裤，然后我只能穿长裤。然后现在我就是如果冬天我就会就是有这个就是穿厚一点的衣服的习惯了。
对，我在美国发现一个跟中国很大的不同，就是在美国好像很多我们这年龄的就是年轻人都喜欢穿短袖短裤，而且天寒地冻他们也不管。在中国完全就不是这样，在中国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至少学校教室都不开空调，然后全都是羽绒衣，特别穿的特别多，很才能保暖。但是在美国好像学校里有空调，所以很多人不管是在运动还是不在运动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穿短袖短裤，他们也不会感觉冷。所以这只是一个跟中国的不同。
我其实也不会跟天气的变化穿不同的衣服，就是每天我都是穿短裤去学校。那虽然我们学校就有很多不同的楼，所以每节课都要从不同的楼走到不同楼，那和我也不觉得特别冷，所以我就直接穿短裤。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也是像冬天时候穿外套，夏天时候就穿短裤。但我一般也不穿短裤的。我就穿像薄一点的衣服。我就是像冬天也穿比较厚的外套，但不知道为啥我也整天生病。像我2019年的9月份到现在，我生病了至少两三次。有可能是因为我弟弟穿的衣服比较薄，就是整天穿短裤的。然后他咳嗽的时候整天咳嗽在我身上，所以有可能是那个原因，但是我生病了很多。
今天开始呢，我们七个西雅图的双语少年会把我们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情景用地道的美语说法来和大家分享。
Yes, we are bilingual speakers. Bilingual, bi 是表示 to, 双的意思，就是bilingual 就是说我们会说两种语言，我们会说流利的英语和中文。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美国青年人见面是怎样问候的吧。
那我们先来听一段学校里常见的对话。
What's up, Jesse? You look down today.
Hi, Brian. I got a B again in the English oral test.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Well, English is a paper tiger. Its natural enemy is adequate practice.
I did practice a lot, like doing lot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s every day.
Don't be upset, Jesse. I suggest you listen to Seattle Youth Talk's Daily American English every day. You can read aloud after the hosts and try to speak more.
I see. I will give it a try. Thank you, Ryan.
我们请 David 和 Lucy 来翻译一下。
你怎么样, Jesse? 你看起来有些不开心啊。
我这次英语口试又得了B。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英语是个纸老虎，它的敌人是足够的练习。
我做了很多练习，比如每天做许多阅读理解。
别伤心 Jesse, 我建议你每天听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你可以跟着主持人大声朗读，多说英语。
我知道了，我会试试的。
刚刚 Brian 和 Jesse 打招呼，他说的是 What's up?What's up 是现在年轻人之间常用的一种非常随便的打招呼的方式，一般是在熟人的之间说的。那请跟我们读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那如果别人对你说 What's up, 你怎么回答呢？
回答有很多种，你可以也对他说 What's up, 就是也说你好吗，你也可以说 nothing much。
nothing much 确实是对 what's up 的常见回答，有时候这个回答成为了条件反射，以至于有次正在紧张复习备考的时候，我也随口回答了朋友这么一句，结果朋友立马要求我说跟他去逛街去玩，那他说反正你没事闲着，不如陪我逛街，自己说的 nothing much。
What is up? 和 Hi, Hello, 可能是最随便，非正式，也可能是平时我们用的最多的打招呼的说法了。其实英语里面问候的方式还有很多，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比较正式 ，How do you do？ 回答也是 How do you do？ 但语音，语调会有一些不一样。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这个说法其实现在比较不常用，除非在很正式的场合，有点老古董。如果是熟悉的人见面，我们可以说 How is it going? How are you? 这时你就可以回答 I am doing well, pretty good, what about you? 等。如果很久没见面，还可以说 Long time no see。 你也可以用一样的话回答他 ，Long time no see。
You look down 呢，就是你看起来很低落。Down 是 up 的反义词。当别人情绪低落时，你可以说 You look down。你也可以说 Don't let me down， 表示你可别让我失望啊。请跟我说 You look down。
You look down。
说到这个 Let Me Down 呢，我想起了 Beatles 乐队 Hey Jude 里的一句歌词，歌中唱的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You have 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我们来播放一小段这首歌，跟着歌曲也可以学到很好的英语，因为歌词常常是经过提炼，非常美的。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 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谢谢 Jessie 为我们播放的 Beatles 乐队的 Hey Jude， 真的是非常优美的旋律。接下来对话里面还有一个词是 Adequate Practice， 大家可以在口语中听到的不多。 Adequate 这个词表示 satisfactory or acceptable in quantity or quality， 意思是足够合乎需要的意思，也不会太多。像比如说 Do we have adequate food for 20 guests？ 我们的食物够招待20位客人吗？请跟我读 adequate practice。
Adequate practice。
接下来 Brian 说了一句 Don't be upset， 这句话的意思是别生气别难过。 Upset 呢就是 make someone unhappy, disappointed or worried， 让别人难过失望或担心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词要用被动语态 be upset。 如果你很生气或者很失望，就说 I'm upset or I feel upset。 请跟我读 upset, don't be upset。
Upset, don't be upset.
接下来呢 Brian 和 Jesse 又聊了学习方法。 Brian 建议 Jesse 多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也是做了一个软广告啊。 Jesse 听了 Brian 的建议后呢，也表示自己会去试试。他说 Give it a try， 这里 try 用作了名称， Have a try then 也是美国很常用的口语。其实美国口语中常常有Take a try, take a seat 这样的用法。在中国老师教我们坐下应该是 sit down please， 可是美国人常说的是 take a seat please， 或者复数用法 take your seats， 拿一个座位，就是大家请坐的意思。请跟我读 give it a try，
give it a try。
Take a seat, take your seats，
take a seat, take your seats。
好了，今天的情景美语就聊到这里。我们学习了年轻人中流行的问候的方法 What's up， 还学了 You look down， Adequate， Don't be upset 和 Give it a try 几个常用的美语口语。祝愿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大家的英文中文都更上一层楼。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到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8，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